我们庄子还是第二篇求论，那再提一下全篇的宗旨啊。实际上那七篇是一个连贯性的，尤其是第二篇求论是指道体宇宙外有本体，本来是绝对是统一的，是一体，它起的作用，当这个体起用的时候，一切万类的现象不同，所谓不同只是现象，作用不同，现象不同，它体是一样的。那么比方像水一样，水它的性能就是湿，水性就是湿啊，湿性潮湿那个湿。至于水有清水、风水，或者变成各种水味，各种味道咸淡不同，那是水的性能不变，它的现状作用变了。这个原则我们必须要把握，读齐物论只晓得看来是一贯的，因为中间他的文章、他的理论引用的各方面太多了，太闹热，我们容易被他比喻或者说明骗走了的，所以做到满无头绪。实际上他头绪很连贯，比方上次我们正讲到中国文化里惯用的一个典故，就是楚公负隅，朝三暮四。那么我们也可以引用暮四朝三，就是说这个四十三个四个一共都是七个，不过早上三个晚上四个，早上四个晚上三个，就是观念上随便一变，大家比现象比这些观念就迷糊了，就引起人的情绪上好恶是非的不同。所以这个故事啊，讲到朝三暮四，我们容易比他这么一个很小的故事引懂了，因为讲比喻的太好了，各方面都可以用得上。忘记了他全篇里头引用这个故事的道理，是说什么呢？道体是一的，因为大家自己的观念不同，被现象骗了，所以国家有国家的看法，国家有儒墨，儒家有儒家的看法，墨家有墨家的看法，道家有道家的看法，各种说法都不同，各个应用的方法也不同，因此被现象迷住了，忘记了本来它的重点在这儿。这个重点我们把握住了，它同佛家一个道理说的一样，在佛经上引用一个道理啊，众盲摸象，各执一端。一个大象站在那里，有一般瞎子来摸这个象，摸到象的鼻子的，摸到象的耳朵，摸到象的嘴巴，摸到象的腿，啊，摸到象的尾巴的，每个瞎子认为象啊，是个人所摸的、所感触的那一部分不同。就断定了相就是这个样子，所以众盲摸上一般瞎子去摸一个相，每人抓住自己所接触到的一点，认为经过的相啊就是这个样子，换句话是全体都错了。那么每一个瞎子摸的相，每一点都是相的一端，都是相的一部分，不能说它不是相，但是毕竟它不是全体整体的相。 那么庄子这些观念也是一样。辅政所说里头还有一个比方，比如禅说里头、禅宗里头常用的啊，风和应水，风和应水，鼓励门庭啊，那世界上的水都是一样，哎，这个水，因为这个海洋、江河这个性质不同，土壤的不同，种种原因不同，所以呀、啊，这个水的味道有咸有淡，有荤有清，那么有硬有软。一般人是各自在那个自己所具有的前面一个河里头、江里头，河的水不同，就是以偏概全，概括天下的水，大概都是这样。那么这个佛学里头最有名的应用这些众芒摸象各自一端，风和应水啊，鼓励门庭，同庄子所讲的同一个道理，不过庄子表达的方法不同，尤其他古诗说得很美。所以我们上次讲到这里，他说再好两边都放下，那两边都放下，趋吉中道而行之。不过他没有建立一个中道这个中字，不过庄子建立那个东西叫做用，中用那个用字，在上次结论呢叫做两行并存，就是我们引用过孔子在《易经》上说的道并行而不相仆的啊这个道理。因此他引申这个理由，上次就讲到啊，人对于形而上的知见，道体形而上的知见，开始做到有一个追求原始最初生命的来源。那么上一次最后的结论，因为大家都在追求这个道体最后的来源，理论啊知识越来越进步了，因此啊这个辩论也多了，是非之张也，道之所以亏也。道之所以亏败，爱之所以成，个人的私心、私心的偏见越来越多了。那么下面他接下去又提出来引用一个事实啊，一个故事，一个道理。过去有成与亏乎哉？过去无成与亏乎哉？这就是庄子的文章啊。所以我们看了了解了庄子的文章，看历史上写古文的很多的名人，像宋朝的有名的这个苏东坡的文章啊，就这个路线，采用孟子的这个笔法，采用庄子的笔法。那么跟到下来明朝的呀，这一般文学家，尤其懂禅有关的明朝很多的文学家，包括这个袁中郎啊、李祖武等等，冯梦龙，一直下来到了清朝，郑生叹啊、李立翁等等，这一类啊都走庄子的文学的路线，与佛学路线、禅学路线综合的文章的这个解释啊。那么你看庄子的文章，他没有一句话说固定的，不说死的话，都是活的，所以后世说他就是禅宗的一个开山祖师。那所以禅师的文学，禅宗大师们的讲话多半是这个样子。那么刚才我们念了这一段的开头， 他就说世界上古筝有的叫成功与失败嘛，过去有钱与快活在，果然真的有没有成功也没有叫失败吗？只是一个观念啊，但是将逻辑来讲啊，是四面，所以他文学也很美，逻辑也很清楚。那么他就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，下面他讲一个事实啊，有成与亏，故招式是古成也；无成与亏，故招式是不古成也。先提出来这一个人的事，这个所谓招式是个人名，姓招，古代的姓字，名字为之招文，下面这一句就有啊。那么这个是据说鲁昭文，鲁国啊有个昭文，那么他是啊古城音乐家，这个他的城音乐已经出生是化了，所谓政府道的政改，那么他的城一谈可以使人听了的人都忘我啊，忘掉了我，忘掉了一切万物，这个人只要听到他的城啊，就进入到道的政改，人就升华了，变成神了。那么他是讲这么所谓昭文的古城，就谈这个城啊，无成与亏啊，这个啊有成与亏，故昭氏是古城也。这就是说昭文在谈城的时候，为什么谈城，他在看探这个城因所表达这个世界上有生灭成衰成败，这个世界有许多东西啊，物质的构成了，花开了，花又落了，啊，春天来了，春天又过了，人生啊，生出来又衰老了，又死亡了，这个成亏之间，生灭变化之间，使人引起很多的感慨，有这个感慨的情感表达，所以交涉之古城也。那么当他这个弹琴完了以后，最后一声这个手啊把琴也一弹一停，声音也清寂了，没有了啊，人也亡我了，什么都没有，天地皆空，不需要弹这个琴音了，所以昭氏之不古琴也。就是说昭文的弹琴的音乐的正盖，他的城坛城的纪念，政府道的政改，等他的人生宇宙万有成亏成败盛衰的这许多的感情一来的时候，那么他在坛城，等他坛完了城的时候，一声不响，说天地人物该空，这个时候是合于道的体。那么在这个时候世界上也没有成功与失败，所谓成衰成败之力，一切皆空啊。那么他先提了这个，同时提三个音乐家，昭氏之古城也，司康之资车也啊，资车就是也是应有的乐器，那么我们这个古代所谓唱叫做唱道城啊，你们看到那个画的八仙里头有个炒锅粥啊，手里拿个竹筒子，拿两个竹片，那么手里一念发出声音的，这个就是这个东西，我们也可以说板吧，打板啊，这个中国的乐器里头啊。那么司康也是郑国的一个名音乐家啊。那么 他的拜这个乐器的造诣也到达了最高峰了，也有这样一个正盖，同朝文的坛城的正盖一样。还有一个人跟庄子同时啊，我们晓得司康的这个音乐好，在孟子里头经常提到，孟子跟庄子啊前后相差不久的时间，跟到跟庄子的同时的人位置，就是有名的这个论辩学家讲逻辑的，论位置之居五岳，就是谈这个古琴，等于我们这个整体的国有大师啊，啊这个孙教授啊，孙老师一样啊，这个齐学成古琴是独一无二的专家了，就是说我们把位置一换成这位孙教授，就是孙子之居五岳，等他在那个弹琴的时候，那个长袍一穿，摸到那个琴弦，他自己胡子长在那里都忘记了那个正盖啊，那个正盖就是说他那个正盖啊，就是非常超越啊。他提了这三个人音乐正盖造诣到这个样子啊，我们要特别注意，为什么提出音乐正盖来？你不要给庄子文章骗住啊，音乐、画画，或者作诗啊、诗歌等等，一切的艺术都是基于人的感情的发挥，有时候有感慨喜怒悲欢之间无所表达，用这个东西来表达出来啊，乃至歌舞都是同样一个道理。那么这个中间的道理呢，这个感慨最大的呢，我们不在个人而讲啊，喜怒哀乐这个情绪的变化归纳，这还是归纳的说法啊，分析起来叫现代分析就多了啊，那么叫古代归纳喜怒哀乐。那么在人世的经过的喜怒哀乐呢，就是四个字，情随成败胜衰，那成败胜衰这四个大字，那么成败胜衰之间引起人的这个喜怒哀乐啊。那么因此这三位大音乐师造诣都很高，他表达的这个音乐的正盖，表达的这个情绪啊，它关键呢，当他音乐弹出来的时候是有变化，万物不起，声音的异样登出，情感的表达喜怒哀乐都不同，万物是不齐的。当一曲说曲终人散啊，曲终人散后，江上树风清，天地万物非常寂寥，在没有弹成第一声，没有弹一切的那么高雅，那么空旷啊，那么高远，这个时候是没有情衰胜衰成败，也没有喜怒哀乐，此生啊很平静，那么是代表了这个东西。不过呢，他用音乐的正盖来表示这一段，因为同音乐有关系，开始就讲大风之吹啊，万窍怒号啊，这个事情来。可是下面他有一句话总结论，这就是庄子文章，山子之知机乎啊，这个该及圣者也，故在之末年。他这三个人历史上的名音乐家，不是普通讲音乐家，已经由音乐而正道，道的正改成了神仙了啊，所以天只有此去之音，天上有啊，人间拿得几为魂，就到达这个正盖。 那他说这三个人啊，你要晓得应有的造诣，到达这个境界有一个东西，知机，这一机，机关的机加个木头，木旁是一样。他这三个人是知机的境界。当这个机在哪里呢？当情感来的时候，把握这个情感，以他的技术那么高明，表达出来，解决跟天地风云变化是一样。他要把握住这个机的。当这个风云雷雨一过了，这个宇宙万象正在清明的时候，他一声都不响，那么就懂天地的空灵一样。所以啊，我们现在这个知机啊，拿音乐的境界、艺术的境界讲，现在人就叫做灵感，要把握这个灵感。小的来讲，大的来讲呢，他下面有句结论啊，三字之知机，该及圣者也，故在之母年啊，都是在他精神身体他的这个技能艺术造诣到最高的那个境界的时候，他把握他的成功的研究出。所以啊，在当时那个时代后世的历史上永远留下来，留名万国。等到真的精神衰老、人要衰败了的时候，一切都没有的时候，啊，譬如谭成吧，脑子就到，他想到，啊，某一个手法这么弹，这个声音用得很好，可两个手啊，啊，这个风湿病，或者是神经啊不对，已经发抖了，弹起来也不行了。纵然有这个高度的理想啊，做不出来，说表达不出来了。所以啊，他下面有一句结论，世界法处世界法都一样，修道宇宙人都是一样，人要晓得自己，把握自己生命的重点。那不自己啊，等于自己在开玩笑，没有用。自己的道理呢，庄子点题了，点出这个题目，该及圣者也，故在之母年啊。等他鼎盛的时候，登峰造极的时候，是他成功就是那一刹那，那再不能有第二下，第二下再不来了，因为没有那个精神。这个机遇过了，一切都过去了啊。这个事法的成功，总修道的道理都是一样。那么他引申这一段他自己所引用的这个理由，他又进一步讲，为其好之也以于彼，其好之也啊，欲以明之，彼非说明而明之啊，故以兼备之末终。他说这三个人，拿这三个人来讲啊，一个朝文，一个实况，一个位置。为什么应有的造诣到达这个有人到达神学的境界？因为他个人的爱好不同，偏爱不同。为其好之也，一语一笔。一个人要好，有说好的，这也是机要，要把握自己这个长处，专搞这一道没有不成功的。所以任何学问，任何东西啊，好到什么，好之这个爱之者不如好之者，好到什么程度，好到发疯了，入迷了，才一定成功。所以为之好之者，一语一笔，懂世间上一切的东西，笔就是他，他就是指外面一切的其他的东西， 都不在话下，都不在心目中。这个就是人成功之路啊，即好职业有一名字，是专家变成了不起的专家，万世留名的专长的人物，因为他对于某一件有所偏好。好职业有一名字，所以他死死的专政去，硬要把这个问题啊弄到透顶透底透彻。他说这个是有成就的。下面他跟到在批评庄子，我们虽然两个礼拜一，这两三等于三个礼拜一讲过去了，好像中间都没有管了。他到现在为止还是在那里谈论逻辑问题，国家的学术啊，这些思想在争论的问题。不过在争论中间他引了很多很多，讲到现在还没有完。现在他有一句又归到那个逻辑问题了，必非说明而明之，故以兼百之美中。那他说，可是有些人这句话可以说又就他对于他的朋友位置来讲，因为位置非常好辩，说好辩不是个爱讲话，不是爱跟人家辩论，好研究逻辑啊，好研究思想的方法问题。所以逻辑啊，就是把思想有方法的去思想啊。那么他认为这些必非说明而明之，是浪费时间。天地在这个思想的这个东西啊，妙得很。思想的本身不去研究，光是研究啊，怎么样去思想，怎么样去思想这个方法，它非说明而明之，故以兼百之莫中。兼百是位置他们别的啊，这个白马非白这些问题，将来庄子下面有的，我们暂时把它解罗过去了，免得在这里耽误时间。他始终啊，在自己在这个逻辑的圈子里头把自己套住了啊。逻辑讲了半天啊，他本身最不逻辑啊，本身不在逻辑。世界上有许多在理论上绝对讲得通，逻辑上讲得通的道理，在事实上行不通的，也就是这个道理。所以以兼百之莫中，而其子啊，由于文之冷中，终身无成。他可惜啊，这一般自己认为学问很好，讲逻辑的人，他们而由于文之冷中，在逻辑的理论上啊，又写书啊，又写文章，又发表逻辑理论的逻辑的逻辑啊，越来呀、就不晓得落到哪里去了。他一直接了终身无成，搞了半天与自己修道也好，人世界做一件事情也好，没得成功的。所以这个事情干什么呢啊？那么他又引用了，若是而可与情夫啊，虚我也成也，若是而不可为情夫啊，无与我无情也。庄子的文章他两边都说完的啊，啊，绝不留一个尾巴给您打的。是故寡你之要，圣人之所图也，为师不用儿女之用，此之为一命。那么这一段他批判用逻辑思想去推测这个道，这个什么东西形而上道究竟怎么样，这个是非是永远搞不清。那么他已经骂了用逻辑的方法，用推理的求道，用认为思想就是道，根本错了。那么他又提出来 若是而口外情妇，虚无人也情也。假设认为这样啊，就一天到晚坐在那里讲空话啊，等于我们中国有名的一本小说啊，《三国演义》。《三国演义》上诸葛亮啊，骂一把读书人，在东吴的时候骂一把读书人，坐逆礼叹，滔滔不绝啊，坐逆礼叹，滔滔不绝，灵机应变，百无一能啊。诸葛亮给人家来开辩论会啊，把这一批学者呀，统统骂完了，就是四句话。他说你们啊，啊，这个坐逆礼叹，滔滔不绝，讲学问那了不起啊，每个都有一套啊，灵机应变是百无一能，那、啊、那有什么用呢？啊，这个诸葛亮这一套口才呀、啊、讲法也是庄子上来的，好像啊，他在庄子也讲，若是而可为情妇，如果认为这样坐逆礼叹，滔滔不绝，这样叫做学问，这样也叫做成功。那么庄子啊，很幽默的，这个也很傲慢的，也很谦虚的一句话，使我也承认，哎，他是那我早就成功了，他那我啊早就成功了，做事而不可为成夫啊，那世界上什么叫有用的，无与我无情也，天地万物动物本来没有一个结论的，都无所谓成功的啊，上帝创造这个宇宙创造了半天，他到了多少年以后又变成一塌糊涂的毁灭，这不是多余吗？终身无情啊，这个人盖了房子几千百万年以后，一万年以后他还是变成灰尘啊，那是天地万物都我们一样都没有结论。不要认为学问论辩没有结论就无所谓成功，你说庄子就正在人那一边讲话，你看看他两面都说完了，你认为这样是对的，你偏看去开船错了，你认为这样是对的也是一偏开船都错了，你说我偏也不偏，开也不偏，传也不传，对不对？你又错了啊，就是这个道理，这就是庄子的道理啊。那么要如何不错呢？庄子勉强的假设告诉我们一个路，是故寡逆之要，圣人之所图也。庄子提出一个名词，这个名词要了命了啊，叫做寡逆之要啊，古逆之要也是古逆之要，不是滑滑头那个滑啊，就是滑稽啊，规规矩矩的古音呢都寡稽啊，寡稽也叫古稽啊，那么现在人叫滑稽嘛，叫惯了叫滑稽吧，滑就滑吧，也是非无定了，没有关系了啊，这个也可以叫现在大家听见的滑逆之要吧，那滑逆就滑逆吧，也可以啊，就是寡逆之要。这个寡逆是个什么东西啊，又是滑头的滑啊，又加上一个怀逆的逆，那我们后人来看来啊，那么一个滑头一个怀逆，两个打在一起啊，没有用的东西，那很可恶。哎，下面要来个之要，发了光明，这是个什么东西？他圣人之所图也，修道人要走就是这个正道，就实证的路线。这个实证的路线到什么？寡逆之要。那这个正道就对了。他就到达了这个正道，为是不用儿女之用。那就离开了世俗的一般人的应用的世俗一般的应用，没有那个时候就到达用而不用，无为，这个一切无为而为之，就是道的正感，此之为之啊，此之为之命，这样叫做明道，悟了道。那些用理论推理来求道永远不是， 你一个思想妄念不断的都不是，那必须要求证。那什么是寡逆之药呢？啊，我们现在不借用别的东西来讲，它这个寡逆这个东西啊，就是有是无，非真非假，这么一个正盖，内心自然的光明，那么只有不用借用别家的来解释啊，庄子就这么一个东西，庄子定出一个名字，他自己也没办法讲这个东西正盖是什么，他造了一个名字，寡逆啊，这个寡逆是什么？那么这个是啊，严格的研究啊，要研究春秋战国的时候的楚英，楚国南方的英。那么我一直想留意啊，湖北人的说话啊，东湖北啊，东湖南边在这一的古代的一定有一句土话，非常土非常土，同这个英一样。那这个英一样就是那个东西，是楚国的一个土音啊。那么我们如果拿借用别家来解释呢，容易都懂了。借用佛家，佛说怎么讲呢？就是楞严经了，土沾内腹啊，药法名声啊啊啊，土沾土粘呢，脱开的脱，粘呢粘住的，脱进内腹，内在的内啊，大夫药法名声，就寡逆之药这个药。那这个时候是一切外盖六根六尘脱开了啊，内腑不是身体以内哦，这个内也是假定的啊，到了那个道体以内了，那自身的光明就出来了。楞严经上的话，脱节内腑啊，要法明性。那么懂庄子的可以说，庄子所发挥的这一段道的正盖，不是推理的，要是正道的，就是这个样子。好，他讲到这里啊，又来了，可以说庄子的给魏子来的好朋友，也对于魏子当时一般人喜欢讲道理，以推理来说道，以逻辑来讲道，思想来讲了痛悟，他痛悟的。另一点我们看出来，我们这个文化历史上，历史文化上，在战国时候国家所属的将领，那个思想是很发达，可是思想的发达论辩太多了，这个大家茫茫然无所主啊啊！我们这个历史上有三个阶段，学术思想非常发达的时候啊，哲学正盖发达很高的天下大乱的时候，一个是战国时候，就是庄子这个时代，一个是魏征南北朝这个时候，所谓清变啊，清这个三玄之说，其实啊也不止于三玄了啊，这个时候的发达，一个是这个南北宋的时候，宋朝，我对宋朝不叫它宋朝，是第二个南北朝，实际上宋朝是半个中国，那半个中国了真远有它高度的文化，可是我们研究历史啊，以汉人为主啊，往往把了真远把它忘记了，这是不对的，那是一个另外南北朝，那个时候也是理学在发达的时候，跟学术一发达的时候啊，在我们历史上三道痕迹都很悲哀，天下都是很乱的时候，可是社会跟思想扰乱，所以庄子在这个时候痛悟这一番，搞论辩啊，搞这些思想，那么跟到他又讲正气有念于此啊，不知即于是累乎，即于是不累乎，累于不累也、啊， 相为相与为类，这与彼无异矣。那么他说呢，他讲到一个实证的证概啊，这个实证证概他提出一个名字了啊，观念之要，把它先摆在这里，这就是庄子的阐。那后来禅宗许多大师也这样讲到最重要之处，一点题，刚刚点一句，等于啊，等于我们现在照相一样，你注意啊，笑一下，笑笑，咔哒一亮，没有了，啊，你准备啊来不及了，已经给他教完了，庄子的手法教育法就是这个样子，啊，镁光灯一亮，下面你懂了再接一下，不懂了接，下面又推开了，看其不相干是连带的。但我啊，现在正气有念于此，我先说啊，先声明，不知基于思虑，不晓得我讲的也都你们讲逻辑的相同不相同，这是个意念啊。他的文章很火，也可以讲不知基于思虑以后，也可以那么解释，不晓得我说的对不对啊。即为事不虑后，还叫我讲的话合于你的逻辑，还叫不合于你的逻辑，一个解释，也可以那么看法，我讲的话不晓得对，还在懂你的不对，这是两个啊。下面他就结论了，虑与不虑相与为虑啊，管他对与不对，也总算是一个对吧，不管同于你的也好，同于他的也好，那么怀着东你两家都不同，那就是我的，我还是一家，这就是在论辩上的，就是正反啊，这个活的论辩方法了。那这与彼为意义，一句话把自己的逻辑观念建立的文字又推翻。总而言之啊，我现在要说一句话，不晓得对不对，是你们的观念认为合不合逻辑都不管，如果你们认为都否定我这个都不合逻辑呢，我自己也成立一个体系。虽然如此，也同你一样乱七八糟啊，同你一样，同你没有两样，这与彼无异矣，又多此一举的意思，又多此一举，就是这几句文字非常简单。我们如果普通看看庄子啊，如果当国王老师，这几句很可以拿红笔来把它杠了，多余的，有也好，没有也好。可是你真正懂逻辑的人啊，乃至懂写文章逻辑的话，一个字都不能动他。他讲得非常清楚。换句话说，一个人学会了这样一个论辩术，就很高明了。但我现在先要懂你讲一句话啊，不晓得对中听，或者是不中听。不管总听也好，不总听也好，反正我讲了你一定要听，听了对不对嘛，反正是狗屁的话，啰嗦过去了就算了，就是这个话。你说他有道理吗？没有道理啊，他非常有道理，道理都对了。所以他跟到一段文字，一句话，虽然那因为这一句虽然两个字简单了哪一些文章，这与彼无异矣，一句结论推翻了一切，就不必说话了。但是虽然两个字翻成白话就是但是虽然不要说话，但是请上你说啊，我还是啰嗦一点跟你说一说吧。结果他还是要说，有未失有失业者啊，有 为师有福，为师有事业者，这就啰嗦了。庄子啊，他说你要问到道啊，世界上啊，就是哲学家希腊哲学所要研究的啊，谁有鸡啊，谁有蛋，也就是宗教哲学谁要研究的，上帝从哪里来的，上帝的外婆谁生的，就这个问题了啊，谁有男的，谁有女的，究竟宇宙是从哪一天开始。所以我说这是西方哲学，中国哲学没有一个单独成立，要讲中国哲学啊，四样东西要连起的啊。所以中国哲学啊，大家写来中国哲学史啊，是个很笑话的事。中国没有单独一个哲学系统，它四样东西连在一起，文哲不分，文学家都是哲学家啊。一个中国的哲学家要想了解哲学，第一步先要懂《诗经》与《易经》了，《诗经》里头都是哲学，文哲素来不分。他不像西方哲学家啊，科学家、诗人都独立的，中国是。第二呢，文史不分，文学家懂史学家不分，那是文哲不分，文史不分，文政也不分。一个大文豪往往大政治家也是史学家，就是这个政治啊，不是讲普通主观的政治，懂人生实际做人做事分不开，是文政文哲文史分不开的。他的所以中国的哲学在哪里讲，你说西洋哲学有谁有鸡啊，谁有蛋呢、啊？宇宙有创世纪啊，中国没有啊，没有谈这个东西。交友譬如我们举随便举文学的政改，古人也很多了，有名的像唐朝文学政改，那个有名一个诗，那一篇诗在中国文学叫春江花月夜，这不是唐初啊，是隋唐之间的这一篇长歌尝试，充满了这些问题。最有名的两句，江上何人出借月，江月何年出照人，比你谁有鸡啊谁有蛋好多了。管他鸡啊蛋，我们中国人鸡个蛋了炖在一起，加一点香菇啊啊，加一点什么很好吃啊，那你有时间问你谁有鸡啊谁有蛋，一起炖去吃了算了嘛啊。可是碰到这个文学政改啊，江上何人出借月，江念何念何念出教人啊，那么这个味道比谁有鸡啊谁有蛋好多了啊。那这我们经常说苏东坡啊，现在来讲他的笑话，苏东坡早就啊相当太空虚的虚长啊，那个在宋朝他就相当美国太空虚虚长。为什么他做的词啊啊，这个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，他很想坐火箭上去看看啊。所以当然说这个这些道理啊，就是说明中国的哲学思想充满在文学的聚焦里头。如果把中国人的文学聚焦文章、诗词、歌赋、对子里头找这些的东西找出来，那不得了，那多得很，资料多得很，这些的问题就是说解答。那么庄子这里也就是提这个问题了，天地间有一个未始，还没有开始以前，就这个地球天地还没有以前，男人和女人还没有，鸡个蛋了都还没有，有事业的应该有一个东西开始。你说这个空，对呀，假设叫佛家来讲啊，这不要问了， 原来是空的。是一个讲逻辑解释的人，他就要问这个空谁是他空起来的呢？这个空还是自然空起来，还是有人造出来一个空呢？你这个问题很重要。假设自然空起来，最后必定也归于空，这个空本来自然，那我何必要修道呢？我等自然到那一天就空了就对了，何必要修啊？辛苦修一场白修的嘛，它自然的嘛。你说不是自然，不是自然，这个空是谁造的呢？你说没得人造的，哎，没得人造，这个空又哪里来了？啊，这个问题也会问，把人问疯了的啊！你们不能再问，如果再问下去，你非法疯不可的，一定疯了。所以说，这说的人最后很多都学到跳江了的，因为问不出来就成，怎么办呢？啊，就是未思，没有开始以前，有事业的最初开始那个什么东西，就是谁？啊，那么刚好这个位置之巨无也，请你们休息一下。